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方希望并且相信对话会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提振全球合作。
卡塔尔敦促海湾国家与伊朗进行会谈，专家称中东地区局势难有变化。
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
俄罗斯版神盾舰首次访问非洲国家港口，并将频频造访地中海国家，有助于提升俄海军影响力。
环球深观察，新冠肺炎疫情病亡人数达40万，美国媒体认为美式抗疫逐步走向失败。
疫情对网球运动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深。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0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具有重要意义。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1月25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9号18:44，北京时间20号1:44，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12202例，达到9412万4612例，死亡病例增加8316例，达到2034527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
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9号说，伊朗日前宣布开始德黑兰研究用反应堆燃料升级研发活动，其相关计划此前已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他强调，伊朗核相关活动是出于和平目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哈提卜扎德当天就英国、法国和德国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伊朗德黑兰研究用反应堆的燃料升级研发活动与欧洲国家及媒体所说的铀金属工厂是两个不同问题。伊朗原子能组织目前还没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关于铀金属工厂设计的信息。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19号发表声明，伊拉克内阁当天与伊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就推迟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建议进行讨论后，一致同意将选举日期从6月6号推迟到10月10号。声明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重要的技术原因，希望通过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公平参与选举的机会，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在声明中表示，经过数月的军事与安全准备，政府有能力保障选举的安全。
阿富汗政府官员19号证实，北部的昆都市省18号晚发生两起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武装人员之间的冲突，造成16名安全部队士兵、2名平民和至少6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多人受伤。塔利班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2020年9月12号在卡塔尔启动，力争为当前阿富汗局势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但因分歧众多而推进缓慢。与此同时，双方冲突也一直未停止。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年均通货膨胀率降至 0.5%， 显著低于2019年的 1.4%。 另外数据还显示，受增值税税率下调和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德国2020年12月份通胀率为负 0.3%， 是去年第五次出现负值。 欧洲央行设定的欧元区通胀率目标是略低于2%，但是2019年以来，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通胀率仅在2019年4月份达到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方希望并且相信对话会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提振全球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号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5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2017年1月，习近平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世界发展》的主旨演讲。华春莹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那次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和主张，具有里程碑意义。华春莹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形势形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形势同2017年初有相似之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性的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再次站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我们希望呢，并且相信这次的对话会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提振全球合作，为解决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集思广益贡献力量。
华春莹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习近平主席与会并发表重要致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疫情的背景下，中方呢也将继续为国际抗疫合作、世界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本次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1月25号以线上的方式举行，召集世界主要领袖共同探讨全球形势。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企业首席执行官和社会组织领导者将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据悉，这次将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在线上参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内瓦记者张静浩的报道。
本次会议涉及5大主题：第一，设计强韧、可持续和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的经济体系；第二，推动负责任的行业转型和增长；第三，改善全球公寓治理；第四，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第五，推动全球和区域合作。20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在会议上发表特别致辞，就未来一年若干重大议题分享意见和建议。来自论坛全球杰出青年、全球青年领袖、技术先锋和社会企业家等社区的10000多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领袖也将参加本次会议，他们将会为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带来独特的观点。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将在本次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起多项行动倡议，其中有的旨在加快实现净零排放，有的倡议致力于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伦理要求，还有的致力于消除数字化鸿沟。这些行动倡议的详细信息将在会议期间发布。
关于本次对话会的更多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女士，请她来为我们做更加详细的分析。苏老师您好，4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且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世界发展》的主旨演讲。那么4年来，中国在维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哪些作用？
在这个2017年1月，习主席呢在达沃斯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呢，好评如潮。世界经济论坛他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先生就曾经呢把这个习主席的讲话认为是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是带来了阳光。 在习主席4年之前的讲话中呢，大家看到呢，习主席提出的是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也就是说呢，中国呢此前呢非常强调我们一直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参与的。那么如果用这个做蛋糕来比喻的话，中国呢不单是吃蛋糕的人，同时呢也是在努力做蛋糕的人。而且针对经济全球化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呢也是在努力的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的良性的发展。所以呢，在过去的4年中呢，中国是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比如说我们回顾过去4年，会看到呢，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已经增加到了21个。中国呢还举办了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2020年，在疫情的背景之下，中国举办的服贸会同样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重大的这种国际经贸活动，给这个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动力。那么同时呢，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冲击世界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呢与其他的15个国家一起签署了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那么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呢也如期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其实都有这个中国在逐渐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也是在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在这个达沃斯会议要进行这个相关讨论的，应该说各国要传递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大家也格外期待习主席呢再次就中国理念给出中国方案，同时呢也希望呢带来更多的积极的正能量。
嗯，那么关于即将召开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呢，对疫情以及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呢都在高度的关注。2020年呢，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很多的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民生等各方面的这种建设造成了非常的实际的一些影响，那么也使某些国家呢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上，如何来看待世界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主要的经济体如何来发挥重要的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如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成为了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重点。那么这一次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其中呢习主席的讲话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大家希望听到呢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多边主义所给出的中国答案，同样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次对话会，了解当前全球对于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合力，凝聚什么样的共识。所以对于这一次的对话会呢，应该说国际社会的关注是针对当前呢整个的这个种全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希望能够得到某种的正能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想中国的作用是不会缺席的。
好，非常感谢苏晓辉女士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佩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政策决断。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19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度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全会在轮值主席国比利时的主持下以在线形式召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兼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瓦罗瓦亚呼吁各国代表真正集中精力，共同应对关键重大问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的报道。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兼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瓦罗瓦亚在会议开幕时表示，隔绝排斥将破坏多边主义的核心观念，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由核裁军、不扩散与军备控制所构成的国际裁军规范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了持续的消极势头，必须立即扭转这种趋势。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尽最大努力用好一切多边平台和其他渠道，阻止这些消极势头，同时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 瓦罗瓦亚指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协商平台，各国应立即远离那些无法对裁谈会议程重大议题做出贡献，或将会加剧已经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的争论，这样只会进一步阻碍各方建立促进成功谈判的有利环境，应对必须集中精力取得进展的关键重大问题。瓦罗瓦亚表示，包括工作方案和主席声明在内的一系列提案草案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就已经发放传阅，这对于推动会议在全球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领域的最紧迫问题上产生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瓦罗瓦亚指出，去年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在负责裁军问题的第一委员会的建议下共通过了60多项决议，其中有19项与裁谈会直接相关，包括要求成员国基于自愿原则告知裁谈会其在宇宙空间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战略或主义。在经历充满挑战的2020年之后，新的一年也在裁军领域带来了新的期待。禁止核武器条约即将在几天后生效，此前被迫推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以及生物武器公约缔约方审查会议也将在今年召开。瓦罗瓦亚希望各成员国振作精神，更加迫切地投入到会议之中，为会议的成功做出贡献，扭转过去几年间所出现的危险趋势。他表示，裁谈会所缺少的既不是成员国充足的知识储备，也不是值得探讨的主题内容，而是建立在此之上的政治意愿。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19号宣布，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当天投票通过了利比亚过渡时期临时政府机构选举机制，这表明利比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北非记者刘素云发回的报道。
去年11月在突尼斯举行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决定2021年的12月24号举行利比亚议会和总统选举，在此之前的过渡期内呢，将会设立一个临时政府机构来负责管理国家事务，但是相关各方对于临时政府机构的权限和选举标准等一直存在争议。本月13号，联合国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负责人威廉姆斯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就利比亚临时政府选举机制的建议达成了协议。会议决定呢，将会把这一协议交由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全体成员进行投票表决。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的主持下，投票呢是从利比亚当地时间1月18号上午10点开始，到1月19号上午10点结束。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74名成员当中，有72人参加了投票，其中呢51票赞成，19票反对，2票弃权。赞成票占到了 73%， 超过了咨询委员会设定的 63% 的门槛。联合国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威廉姆斯对投票结果表示欢迎，他说这标志着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在落实突尼斯会议达成的路线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利比亚人面临着真正的机会来摆脱分歧，建立临时政府机构，最终举行期待已久的全国选举。据了解呢，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正在确定利比亚临时政府机构最后的提名程序、投票程序和实施的时间表。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19号表示，将根据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政府的对话情况，最终决定是否通过有关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法律草案。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19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何时通过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的问题时，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表示，目前正在进行专家评估，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俄是否最终退出该条约，将取决于拜登新政府的行动，以及双方开展对话的情况。退约过渡期将可能持续1到3个月的时间。1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罗斯电视一频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并不是向美国新政府释放信号，而是与即将届满的美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做一个了结。俄外交部15号宣布，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俄外交部指出，美国退出条约后打破了缔约国在签署条约时达成的利益平衡， 而且现有缔约国不支持俄罗斯有关确保该条约在新条件下生效的提议。德国、英国、法国和挪威外交部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北约副发言人表示，北约成员国在俄罗斯做出有关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决定后，仍有意愿与俄罗斯就军控问题进行对话。开放天空条约于2002年生效，是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该条约签署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美国2020年5月正式通知条约缔约国将在6个月后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但称不排除制定新的条约。去年11月22号，美国正式宣布退出该条约。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1月25号以线上方式举行。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表示，习主席讲话将备受关注。
那么这一次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其中呢，习主席的讲话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大家希望听到呢，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多边主义所给出的中国答案。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巴基斯坦给予中国国药新冠肺炎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18号发布新闻公告，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在巴境内紧急使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的报道。
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告指出，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目前给予两款新冠肺炎疫苗紧急使用许可，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共同研发的疫苗，以及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疫苗。两款疫苗都通过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公告称，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季度将对这两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做进一步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延长相关紧急使用许可的有效期。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首席执行官阿西姆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了中国国药的新冠肺炎疫苗的紧急使用权，这将为该疫苗引入巴基斯坦铺平道路。据当地媒体报道，经巴基斯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巴方将很快启动进口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的流程。截至19号，巴基斯坦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23,011例，累计死亡11,055例。随着中小学寒假结束后全面开课，人们担心未来疫情会更加严重。
乌兹别克斯坦自去年3月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一直与其他国家进行防疫和疫苗研发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官员日前表示，目前该国有3,000多名志愿者接种的中国新冠疫苗。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副部长尤苏帕利耶夫本周早些时候向媒体表示，现阶段乌国内有3,133名志愿者正在测试中国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测试已处于3期临床阶段，目前还没有收到不良反应报告。尤苏帕利耶夫还表示，乌方计划在最短期限内获得生产俄罗斯研发的卫星 V 新冠疫苗的资质。他表示，目前乌俄双方正就该事宜进行谈判，以尽早实现俄罗斯疫苗在乌境内的本土化生产。据俄罗斯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消息，俄罗斯将向乌提供100万剂卫星 V 疫苗，将主要用于赴俄劳务移民的接种。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提交了申请，计划采购可供本国20%居民，也就是大约690万人接种的疫苗。在这一申请框架内，乌方有希望首批获得10万剂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确诊病例累计为78,091例，治愈76,585例，死亡620例。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各位还将收听到
卡塔尔敦促海湾国家与伊朗进行会谈，专家称中东地区局势难有变化，
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
俄罗斯版神盾舰首次访问非洲国家港口，并将频频造访地中海国家，有助于提升俄罗斯海军影响力。
环球深观察，新冠肺炎疫情病亡人数达到40万，美国媒体认为美式抗疫逐步走向失败，
疫情对网球运动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深。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方希望并且相信对话会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提振全球合作。
2021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线举行，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呼吁各国代表共同应对关键重大问题。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投票通过过渡政府机构选举机制。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卡塔尔敦促海湾国家与伊朗进行会谈，专家称中东地区局势难有变化。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勒萨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敦促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合会成员国，与伊朗举行会谈。卡塔尔愿意为此进行居中协调。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卡塔尔记者赵远芳的报道。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日前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弥合分歧的情况下，海合会成员国应该与伊朗举行会谈，甚至首脑会议，卡塔尔愿意进行协调。穆罕默德此前曾多次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与伊朗举行首脑会议，他说卡方希望类似的会谈可以实现，并且相信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也是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愿望。穆罕默德还希望美国与伊朗举行对话，他说不管对话在哪里进行，有谁进行调停，卡方都支持。长期以来，卡塔尔与伊朗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两国共享全球最大的海上天然气权，而沙特是伊朗为最大的地区对手，两国在2016年断交后关系持续紧张。2017年6月5号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之后伊朗对卡塔尔在经济、交通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这进一步拉近了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本月5号海合会首脑会议在沙特古城欧拉举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出席，各方在会议上签署欧拉宣言。根据宣言，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持续3年半的海湾断交危机得以化解。
关于海湾国家未来关系和地区局势走向的更多分析，下面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请他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解读。李院长您好，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卡塔尔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起呼吁呢？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啊，一方面呢就是说卡塔尔发起这样一个呼吁，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其实长期以来卡塔尔一直是在做伊朗和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工作，因为这个是非常符合卡塔尔的利益的。我们知道2017年爆发卡塔尔外交危机，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和卡塔尔势同水火，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实际上就是卡塔尔和伊朗啊过从甚密，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卡塔尔在和伊朗的关系上啊，他只是不敢得罪伊朗啊，因为他的利益在这个地方。第二一个呢，为什么卡塔尔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我觉得他是有针对性的。大家都知道，再有一两天那个 美国的新总统拜登就马上任了。拜登对伊朗政策肯定是会和特朗普不一样的啊，因为拜登已经明确讲他这个愿意重返伊核协议嘛。而且即将就任的拜登这个内阁成员已经放风，他们已经在和伊朗进行接触和谈判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塔尔实际上一直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做调解的工作。那么现在拜登这个就任在即，他再次旧话重提，但像现在这样的公开的愿意推进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对话，这恐怕是由这个拜登即将上任两个对手。
那么您认为卡塔尔的这个呼吁能否真正发挥出作用呢？
台湾这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这些国家，和伊朗之间这个关系下一步的走向，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这个对伊朗这个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卡塔尔提出这样一个倡议来，我认为阿拉伯国家恐怕暂时不会有所回应啊，我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拜登就任以后，他的大致的对伊朗整个政策大致成型出台，这个海湾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才会随之而动。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分析说，当前海湾国家断交危机虽然得到化解，但是地区国家通向全面和解的道路仍然很漫长。那李院长，您认为未来中东地区的局势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尽管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中东的政策，对中东局势未来的走向是至关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尽管拜登就任之后在中东政策上会推出一系列和特朗普不同的政策，但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的发展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候美国开始从中东战略重心东移等等，特朗普变本加厉，那么拜登就任之后呢，美国的大的全球战略在中东收缩，这个它是不会变的。那么它能变的是一些战术性的，是一些策略性的，比如说对于伊朗的策略比如说在和平进程问题上的策略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并不能改变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个百年未有之大乱局，这种局面并不会伴随着拜登就任而结束。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院长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美国总统权力交接进入倒计时，当地时间的20号中午，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在国会大厦西侧外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第45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当天将卸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他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这将使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位缺席继任者就职典礼的现任总统，也是150多年来的头一次。
近来美国国会骚乱阴云未散，首都华盛顿安保严密堪比战地，其他一些地区气氛也高度紧张，安全措施全面升级，加之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将破例不出席拜登就职典礼，许多美国媒体形容此次总统权力交接史无前例。那么就职典礼前夕美国前方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徐德志的观察。
确实啊，这一次美国的权力交接可以说呢是史无前例这样子的混乱。那这样的混乱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首先就是各种分裂的民意以及这个示威游行活动啊。那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目前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安保活动呢，美国可以说是叫如临大敌。现在美国呢是有250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呢已经是派往了这个华盛顿特区，那么这个数字呢远远的超过了阿富汗、伊拉克以及这个叙利亚的这个美军驻军的总和。那除此之外呢，像是美国的一些在线的旅行的订阅公司呢，现在已经取消了在华盛顿的 B&B 的这个订阅。那除此之外呢，像是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包括禁止托运枪支，或者说呢禁止在这个飞机上呢使用酒精饮料这样子的措施呢，来降低在飞行上的风险。
事实上，近日美国特别是首都华盛顿的安保工作可以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警告说，全美50个州的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示威活动。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表示，各地国民警卫队与当地执法部门正在保持密切协调，以提供所需的支持。而由于担心参与就职仪式警戒工作的人员发动内部袭击或者有其他威胁，美国国防部已经敦促联邦调查局对前往华盛顿的25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进行审查。此外，过去几天，多个州的议会大楼外出现示威活动，规模不大，总体平和。有些地方的示威活动中还有人持枪。据悉，美国多个州首府已经提升戒备，在州议会大楼外加强安保，至少有10几个州已启用国民警卫队协助治安。总统权力交接在即，全美严阵以待，这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华盛顿当地的居民也倍感紧张。
Everybody's freaking out.
大家都吓坏了，感到十分紧张。
到处都是国民警卫队，可以说不论是通过桥梁还是城市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在。他们几乎关闭了市中心所有的地区。
说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这座城市从来没有那么多军队和警察。我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是的，这有点荒诞。
当地时间18号，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发生了一起火灾触发警报，而当时国会大厦正在进行总统就职典礼的彩排工作。美联社报道称，彩排随后因此取消，大厦西侧参与就职典礼彩排的人员撤离现场。据华盛顿消防官员和警方表示，这起火灾发生在距离国会大厦1.6公里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是由流浪汉生火引起的。
安保工作草木皆兵，此次美国总统权力交接，政策上的混乱同样十分罕见。我们再来听总台驻美国记者徐德志的介绍。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混乱之外呢，另外的一个混乱呢是政策上的混乱。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会引发一些政策上的这个波动，但是这一次的交接显得特别的明显。因为现在呢拜登的这个交接团队已经表示，他们在上任第一天呢就会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一系列政策呢进行否认，那包括呢要重新返回到巴黎协定，包括呢要对中东多国的旅行限制以及签证政策呢进行放宽，除此之外呢还将放宽特朗普时期的这个移民政策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在昨天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严重的，就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了个行政令，要求从1月26号开始取消对英国、爱尔兰以申根地区国家以及巴西等国的这个旅行限制。但是呢，也就在昨天刚刚特朗普政府签了这个行政令不久呢，拜登发言人就指出说我们在上任之后不会推行这个政策，因为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非常的严峻的。也就是说呢，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就是在还剩下几天就要进行权力交接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行政令的相互的冲突出现。
首都堪比战区，多地的气氛紧张。这次美国总统权力交接能够平稳的进行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认为，即使安全保障能够重重加码，但是政治上的过渡预计仍然不会平坦。
如果说这个权力交接的过渡，应该讲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平坦的，因为美国已经深度的撕裂，新旧政策之间的对接以及过渡，这个恐怕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尤其面临的这个美国深度撕裂的民众，那么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的这种内斗加剧的情况下呢，那么任何一项新政府新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社会的这种争论，甚至是政治上的矛盾。
近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公布了其上任后10天的行政计划，其中包括数10项行政命令。即将上任的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围绕着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和种族平等危机等问题展开。根据克莱因公布的信息，拜登将在总统就职典礼当天开始公布行政命令。不过，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看来，不管是此前公布的百日计划，还是近日公布的10日计划，均不是白宫和国会山的焦点所在。
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呢现在最热的政治焦点，其实不是拜登要出什么政策，最热的焦点是国会山那边怎么弹劾特朗普，能不能弹劾掉， 如果过不了三分之二，下一步的去资格化会有一个什么样结果？这个呢，其实是远远比拜登出台新政策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两党就斗在这个上去的话呢，那么拜登好多新政在国会需要立法通过、立法讨论的，那么就要受到迟滞和阻碍。所以拜登才对这个弹劾问题发表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讲话，就是呼吁国会议员们在弹劾的同时不要忘了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这个立法的这种责任，其实指的就是对他的一些计划应该更加聚焦。所以总的讲，在华盛顿目前双焦点的情况下，一个是国会山的焦点，一个是白宫的焦点的情况下呢，那拜登能不能够成功的把两党各界各种势力都聚焦到他的这个新政计划上，这个呢才是最大的挑战，而不是在于新政计划本身。
此外，杨希宇认为，拜登想要推行的很多新政，由于其本身就具有争议性，真正落实恐怕不会特别顺利。
那么这一条呢，肯定是在短时间内很难团结形成共识来聚焦他的这个新政。另一方面呢，新政本身的有一些政策本身就特别具有争议性，比如说拜登的这个移民政策改革跟这个特朗普正好是两拧，一个是严格限制，一个是大大放松，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价值观。因此呢，他的新政本身呢，一方面呢受华盛顿的两个焦点的这种争斗，很难呢就形成这个两党共识来聚焦他的焦点。再一个就是他的焦点就是新政里边呢也包含着很多呢两党激烈争斗的问题，比如说移民问题，比如说经济救济计划，究竟是以救济直接救济个人为主，还是应该救济企业为主，这个都是两党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以他的新政本身呢，应该说出台很快，但是真正落实起来恐怕就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顺利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20号上午就职典礼开始前离开白宫，到停放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参加卸任仪式，随后乘空军一号前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有关此次权力交接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1月25号以线上方式举行。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表示，习主席讲话将备受关注。
那么这一次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其中呢，习主席的讲话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大家希望听到呢，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多边主义所给出的中国答案。
卡塔尔日前敦促海合会成员国与伊朗举行会谈，卡塔尔愿意为此进行居中协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认为，
卡塔尔提出这样一个倡议来，我认为阿拉伯国家恐怕暂时不会有所回应啊，我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拜登就任以后。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个百年未有之大乱局，这种局面并不会伴随着拜登就任而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罗斯版神盾舰首次访问非洲国家港口，并将频频造访地中海国家，将有效提升俄罗斯海军实力及影响力。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1月18号报道称，俄罗斯北方舰队新闻处表示，22350型护卫舰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首次进入非洲国家港口，停靠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北方舰队表示，阿尔及利亚是俄军在进行远洋巡航时进驻的第一个外国港口。俄罗斯舰艇预计还将访问一些地中海国家的港口。22350型护卫舰是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水面作战舰船之一，排水量4500吨左右，又被称为俄罗斯版的神盾舰。关于这个型号的舰艇，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访问阿尔及利亚，这对俄罗斯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的，
派出先进的护卫舰访问阿尔及利亚，我认为这既是军事外交的体现，也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去显示自己的实力。那么通过在叙利亚反恐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俄罗斯呢开始逐步的强化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一方面呢不断的巩固和拓展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让俄罗斯在地中海拥有了这种稳定的战略落脚点。那么后续呢，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会源源不断地派出这种作战兵力，甚至是以分遣舰队的方式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进行常驻。那么像它的这种大型的导弹舰、轻型的护卫舰，包括排水量4000多吨的2350型俄式神盾护卫舰，也会在地中海进行常态化的巡航。一方面呢展示俄罗斯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热点问题的这种介入能力，同样呢也可以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去制衡它的战略对手。那么既然在地中海俄罗斯的海上力量要常态化的存在，就要和友好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那么阿尔及利亚呢，它是非洲的一个大国，也是地中海周边的一个重要国家，俄罗斯呢肯定要强化和阿尔及利亚的这种军事合作。那么通过港口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既展示了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存在感，同样呢也会和更多的这种伙伴构建起海上的这种安全合作，包括其他层面的防务合作关系。所以俄罗斯的军舰在地中海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会频频的展示自己的存在，同样呢也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广交朋友。主持人，
2350型护卫舰的大批量服役能从哪些方面提升俄罗斯海军的战斗力呢？
好的，2350型护卫舰的大批量服役，我认为呢是俄罗斯海军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因为此前呢俄罗斯主要还是发展它的海基核力量，利用大量的经费进行这种战略核潜艇的更新换代。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水下核力量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工作进行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它会把后续的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水面舰艇上。那么它应该是由小到大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主力战舰方面，优先发展4000吨级别的俄制神盾，也就是2350级。那么这型护卫舰非常的优秀，我们可以看它的外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仅有这种大中口径的舰炮，还有这种多功能的导弹垂发系统，可以发射远程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巡航导弹，可以针对15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纵深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这种俄制神盾护卫舰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包括俄罗斯正在测试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和2350，也就是这种俄制的神盾护卫舰进行结合。那么未来这种4000吨级别的护卫舰，它的对海攻击能力、对潜攻击能力、防空作战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使用能力是非常的强的。虽然说只是一个标准的护卫舰，但是它的火力和重型的巡洋舰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除此之外呢，在这种护卫舰的桅杆上还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针对海空目标的探测能力和搜索能力非常强，所以呢在这种联合编队当中，它也可以发挥一个最强大脑的功能，有效的针对周边的作战环境进行更好的这种情况的感知。在驱护舰编队当中，它会成为作战体系的一个核心，而且在未来的航母编队当中，它也可以发挥重要的带刀保镖的作用。所以它的功能非常的多元化，俄罗斯会在很多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任务模式去重点使用俄制神盾，也就是2350型的护卫舰。那么无论是它的北方舰队还是它的太平洋舰队都会优先的去装备这种俄制神盾，既可以有效保护俄罗斯近海和沿岸的区域，也可以走向远洋，针对其他的海上兵力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防空以及反导的火力掩护。可以说这种4000吨级别的俄制神盾战舰攻防结合，性能非常的优越。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德国和俄罗斯三方围绕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争端再现。
针对这一项目，美国之前只是威胁制裁，并未付诸于行动。但是在18号，美国正式出台制裁措施，涉及一艘俄罗斯管道铺设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好的，德国联邦经济部发言人18号证实，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当天向德国联邦政府通报，美国将对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工程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该发言人称，对美国的举动表示遗憾。早在两个月前，美国政府方面就表示，已经甄别出了多名参与北溪二工程的个人与企业，正在酝酿对他们实施制裁。据德国媒体报道，美国驻德国大使馆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仍然决心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手段阻止北溪二项目的建设，因为该项目威胁到欧洲盟国和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声明还指出，随着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尔瓦宁的被捕，美方感到自身立场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俄罗斯的行为没有发生变化，美方依然希望德国能够重新评估对这项输气管道工程的立场。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常宇你好。
嗯，昨天北京是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那今明两天还会有降雪降温吗？
昨天呢，北京在东风回流的影响之下呢，出现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哈，气温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中午前后的这个气温呢就只有-6度左右，甚至-6度以下。那么这个气温呢也是比前一天的气温呢是下降了10度左右哈。那么今天呢，北京的天空会放晴，气温也会很快的回升。那么最高气温呢将会再次的回升到4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会回升到-5度，而明天呢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上升到7度左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大寒节气了，而未来几天呢，各地的天气则是不太寒。那么我国大部地区呢，都将会是以升温为主，尤其是在东北哈，像沈阳啊、长春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升到0度以上，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上升到-5度啊，这个气温呢，比昨天的这个气温呢，将会上升10度以上。累积升温幅度都是超过10度的哈，那么而且呢，最低气温也是一个明显回升的一个态势啊，像是长春呢，今天的最低气温-16度，21号的时候，这个最低气温呢就会上升到-6度了。沈阳的最低气温呢会从今天的-11度上升到-3度，而最低气温之高呢，也在当地的一月下旬呢是并不多见的。总体来看呀，未来一周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将会是在波动中回升，那么在这一带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超越
那南方的雨雪天气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
至少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南方普遍都是气温偏高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江淮江南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南方的气温方面哈。那么在江淮江南这一带的气温呢，在今明两天呢将会是一个陆续达到高点啊，包括像杭州啊、长沙、南昌在内的不少地方呢，都将会气温再次回升到20度左右。不过呢南方目前呢正在酝酿着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哈，像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这个雨雪还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汉一带哈，那么之后呢，这个降水就将会向东扩展了。那么在今天在明天到23号的这段时间，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啊、江汉以及黄淮的中南部，还有江淮江南以及华南等地呢，都会先后的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呢，像是湖南的西北部、贵州的中部、浙江的东部沿海，还有广东的西部等地，局地将会有大雨。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就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夜间的这24小时之内哈，所以需要提前的做一些防范的准备了。超越。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卡塔尔敦促海湾国家与伊朗举行会谈，专家称中东地区局势难有变化。
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
俄罗斯版神盾舰首次访问非洲国家港口，并将频频造访地中海国家，将有效提升俄海军实力及影响力。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国际能源署发布石油市场月报，下调2021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
欧盟出台强化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文件，强调提升欧元国际地位。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新冠肺炎疫情病亡人数达40万，美国媒体认为美式抗疫逐步走向失败。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的19号，美国累计病例突破2400万。18号，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确诊病例超过300万的州。16号，该州疫情最严重的洛杉矶县成为美国第一个确诊病例超百万的县。几天之内，一国、一州、一县分创纪录的疫情数据，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为美国这一年来的抗疫成果做了总结。还有更让人黯然神伤的事实，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的14:21，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21，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达到40万022例，累计确诊病例2416万3707例。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应对疫情方面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纽约时报日前以美国如何奠定了自己的失败为题，刊发长篇文章，对这个国家过去一年抗疫不利的轨迹做了全面梳理。文章指出，距离2020年1月21号西雅图北部出现美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近一年，而病亡数、确诊数、住院数的屡创新高，已经证明了美国抗疫的全面失败。究其原因，政治两极分化和对科学的排斥几乎在整个大流行期间阻碍了美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其中最显著和严重的危害出自白宫。
我们会没事的，病毒会消失的，没有疫苗病毒也会消失的，不过有了疫苗就会消失得更快，肯定的，随着时间过去病毒会消失，然后将会有群体免疫形成，这都是会发生的。
特朗普多次声称病毒会自动消失，与科学家意见相左，还把控制病毒和重启经济的重大责任下放给了各州，而州和地方官员却无视专业意见，浪费本就不多的防疫筹码，导致一错再错。纽约时报在全美访问超过100名卫生、政坛与社区领袖，并查阅一些电子邮件与州政府的记录后，通过梳理美国疫情经历的春夏秋冬四季，归纳出了美国抗疫失败的根源。2020年春天，重启经济活动过于仓促，错失了遏制疫情的最好机会。到4月中旬，大多数州都采取了居家令。专家们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如果各地加强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并忍受停工停学，完全有机会控制这场危机。但白宫公开鼓励各州重启经济。特朗普在4月16号把决策权交给了各州州长。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美国现在的大部分病例都可追溯到4月的这个转折点。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就曾强力批评白宫的经济重启政策，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加重。
白宫的重启计划没有缓和措施，你们自己都预测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所以疾控中心和福奇博士才会如此尴尬。现在联邦政府却告诉各州，重启就是了，重启就是了。与他们自己的科学依据相悖，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科学。
2020年夏天，科学在各级政府中都被边缘化，卫生专家已精疲力尽，被晾在一边，甚至被骚扰。在美国第三个确诊病例破百万的州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把重要科学家的专业意见当作耳边风，反而向倡导群体免疫的白宫伪专家阿特拉斯问计。美联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4月1号以来，美国38个州至少有上百名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辞职、退休或被解雇，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了极右翼活动人士、保守团体和反疫苗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有专家指出，美国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官员离职潮。大城市卫生联盟执行理事克里希·尤利亚诺说，
在这个经验和领导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这是一场巨大的人才流失，尤其是现在其影响非常大。
2020年秋天，尽管科学已经充分证明口罩能有效防疫，但州长们仍拒不采纳。有记录显示，至少26个州无视戴口罩与其他卫生建议。就连总统特朗普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仍然坚称美国正处在拐点，这种病毒将会很快消失。在美国多地曾爆发各种规模的反口罩抗议游行。美国佛罗里达州男子查克·斯泰西曾经是一名反口罩人士，然而在2020年底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后，他的态度出现了大反转。如今斯泰西经常在社交媒体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
我之前没戴口罩，我应该戴上的，但我没戴。我之前以为这就是一场流感，以为这一切都会消失，以为戴口罩是个政治骗局，戴口罩是没用的。你们不要落得我这样的下场。我现在呼吸困难，如果你戴上口罩就可以减少感染的几率，戴上口罩吧，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爱人，为了你自己。
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这个冬天，经过近一年的政治分歧和不受控制的病毒传播，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影响。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州是去年春天第一个发布禁止外出命令的州，并且一度控制住了疫情，但随着冬天的到来再次走上弯路。当地记者揭露了加文纽森州长和旧金山市长伦敦布瑞德如何在餐厅参加生日派对，他们嘴上呼吁预防病毒，做的却是另一套。而在南加州地区，反对口罩令和居家令的大有人在。在纽约，一年一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虽然增加了向医护人员致敬的环节，但是一线抗疫工作者还是恳请大家不要聚集。美国西北纪念医院医生克里斯汀·拉姆奇说，
我们请求大家做出牺牲，我们请求大家待在家中。
卫生官员指出，正是那些在节日期间放松警惕的人们造成了疫情的加速传播。2021年，随着日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疫情失控状况却比先前任何时候都严重。纽约时报文章指出，美国单日病亡人数最多的五天都出现在今年一月。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的感染数字实际上比记录的还要高出几倍。此外，美国联邦官员还警告，去年底在英国发现的变异后的新冠病毒将在今年三月之前在美国成为主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1月1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预计，
目前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病例约占全国病例总数的 0.5%， 南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热点地区可能接近 1%， 但是接下来这一数据每周都会翻倍，所以大概五周的时间，这一变异病毒可能将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要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月18号表示，新冠疫情持续时间已有一年，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及世卫组织自身应从疫情中汲取教训。他表示，世界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但也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那就是让健康成为发展的脉搏，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世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卡塔尔日前敦促海合会成员国与伊朗举行会谈，卡塔尔愿意为此进行居中协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认为，
卡塔尔提出这样一个倡议来，我认为阿拉伯国家恐怕暂时不会有所回应啊，我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拜登就任以后。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个百年未有之大乱局，这种局面并不会伴随着拜登就任而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际能源署发布石油市场月报，下调2021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
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9号发布石油市场月报，在略微调低2021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的同时，认为全球需求或将在下半年有望恢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国际能源署在19号发布的石油市场月报中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出现每天880万桶的历史性下滑，预计2021年每天原油需求将增加550万桶，达到每天966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虽然全球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进行，在2020年重创石油需求的人员流动限制措施有望结束，但目前在一些国家，感染人数的大幅上升导致政府恢复封禁措施，从而推迟了预期中的需求回升。国际能源署将今年第一季度每日原油需求预测减少了60万桶，全年每日需求减少30万桶。不过，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展开以及经济活动的加速恢复，全球石油需求有望在下半年恢复增长。国际能源署表示，今年石油供应和需求将进入复苏轨道。此外，主要产油国已经通过控制产量来平衡市场，以减少全球石油库存。考虑到下半年预期中的增长，届时或许将需要更多的石油。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旨在加强经济和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性文件，强调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让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保护欧盟免受不公正对待。
欧盟委员会在文件中提出，欧盟应该通过与第三国伙伴加强合作，促进欧元的使用，从而提升欧元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在能源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应培育欧元作为国际参考货币的地位。
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保罗·珍蒂洛尼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元区以外银行向非欧元区借款人提供的欧元贷款在2019年达到了十年前的两倍，这一趋势得到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他说，在此基础上，欧元的国际地位急需进一步得以加强。
Because a stronger role of the euro,
因为欧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将使我们的经济免受外汇冲击，并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更加强势的欧元将确保更低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融资和风险管理的成本。更加强势的欧元还将造就更加稳定和多样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为市场运营商提供更多选择。所有这一切都会降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
自2002年正式流通以来，欧元一直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交易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 20.5%， 而美元高达 60.4%。 近年来，欧盟内部要求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呼声不断加大，欧盟希望能削弱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减轻欧元区面对包括美国制裁在内的金融风险的脆弱性。
当地时间19号，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欧盟27国乘用车注册量同比减少超过300万辆，跌幅近 24%， 创下自199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的报道。
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欧盟27个成员国在2020年全年新登记乘用车总量为大约994万2000多辆，同比减少超过300万辆，跌幅高达 23.7%， 为199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该协会表示，需求下降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措施和限制，对整个欧盟的汽车销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响。从国别统计来看，欧盟27国的新乘用车登记量均出现两位数的下滑。在欧盟最主要的汽车销售市场当中，西班牙的登记量跌幅最大，超过 30%， 意大利和法国紧随其后，分别下降约 28% 和 25.5%。 德国的情况虽然相对平缓，但跌幅仍然达到 19% 左右。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于下月初在墨尔本拉开帷幕，但是在比赛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却不断地传出有球员因为新冠检测呈阳性而被迫退赛的消息。连此前获得澳网正赛外卡的中国小花王希雨也不幸中招。
日前，中国女子网球选手王希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在离开阿布扎比前往墨尔本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规定需要在阿布扎比进行隔离，无缘澳网。
中国网球协会随后发布公告，建议目前尚在国内但准备出境参赛的选手务必充分研判风险，慎重抉择，非必要尽可能不要出境参赛。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嫣媛就此指出，由于职业网球运动的特殊性，使得这项运动受到疫情的冲击更大。
对于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或许吧，这个影响还是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但是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讲，这个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网球它是一项具有全球赛程的职业运动，包括现在正在澳网发生的事情，都是说明了这项运动的特殊性和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困难，它真的是卡在了某一个点上，这个点给予这项职业运动的打击是非常的大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包括像这个网协所发的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像警示来看的话呢，这种影响是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所了解到，有些运动员他不是说我要去比赛，他可能是选择说我去国外训练，那么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训练了，他可能就要在国内训练的。如果说在国内训练然后再去参赛，那要经过一个比较长途的旅行，对他整体的状态是会有影响的。而且在疫情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困难会变得更大。王希雨我们就看到了嘛，他是从阿布扎比要飞到这个澳大利亚去，结果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应该说这个警示呢，一方面呢确实也是给非常多的运动员提了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网球运动员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国际旅行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忽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旅行会造成的问题。所以这个警示应该说是提醒了他们，你们要注意到我们这项运动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但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会使很多的运动员他们这个赛季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会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
由于比赛减少，职业网球运动的收入出现了急剧的下滑，排名较低的运动员首当其冲。对此，彭延远认为，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能改变职业网坛未来发展的生态。
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讲说啊，那么这个网球赛季被疫情打断，可能影响很多低排名的球员他们的生计啊，有些人改行啊。现在看来有一些稍微高一点排名的运动员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澳网隔离的那么多的运动员，我记得应该是也是一个名将了，普丁塞娃，他就抱怨说，他说我为了10万澳元的奖金来打这个澳网的比赛，结果被隔离这么多天，而且还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个状态。他也提到了就是他的团队的一天的花费是多少。所以这对运动员来讲，一方面是这个奖金的不可预测性正在变大，另一方面是团队的这个消费这个成本的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因为这个效益比不合适了嘛。所以说这真的会直接影响到职业网球的未来的发展的生态。我们都知道职业网球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从运动员的个人的这样的运动慢慢变成一些知名的运动员，比较高排位的运动员会有很多辅助的人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团队。那由于这个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会不会在未来又会使得运动员重新回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户的状态，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无论怎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的这波疫情已经给年头的很多的赛事和很多的运动员带来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和麻烦，而且不可预知的问题和麻烦恐怕会更多。
好的，感谢彭延元的点评。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昨天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继续第32轮的五场较量，青岛通过加时以139比133惊险战胜深圳。 广东111-106逆转吉林，天津117-113小胜福建，广厦以87-65大胜强敌新疆，四川则以97-93力克北控。
再来看足球方面，意甲豪门 AC 米兰19号宣布曼朱基奇加盟球队。 AC 米兰方面表示，曼朱基奇将效力至本赛季结束，并且有权选择续约一年，他将身穿9号球衣。目前 AC 米兰队在意甲积分榜上以43分排名第一。
2021年跳水项目东京奥运会世界杯选拔赛第二站将于1月21号至24号在武汉体育中心游泳馆举办，55名运动员将参与8枚金牌的角逐。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比赛设男子单双人3米板、男子单双人10米台、女子单双人3米板、女子单双人10米台等8个项目，这8个项目均为奥运会项目。
好了，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石宁海，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2021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线举行，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呼吁各国代表共同应对关键重大问题。
卡塔尔敦促海湾国家与伊朗进行会谈，专家称中东地区局势难有变化。
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54.3%，多位专家强调进一步扩大消费的重要性。